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警告各国别拿最高法院的关税裁决玩花样；
巴拿马总统下令接管李嘉诚集团两个港口；
伊朗局势紧张，美国撤离驻黎巴嫩使馆的非必要人员；
中国昆明医院研究潜在工体的维护，网民怒批邪恶至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从周二开始，美国海关将不再收取之前设定的对等关税，转为征收15%的临时关税。川普总统周一在真实社交发帖警告各国，不要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对等关税无效后玩花招。他说，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剥削美国的国家，如果玩花招，将面临更高的关税和更糟的后果。川普的表态可能与欧盟最新的行动有关。周一，欧洲议会决定推迟就欧盟与美国在去年达成的关税协议进行投票，要求在恢复相关批准程序前，需得到美国的明确说明，确保未来的稳定性。除了警告别玩花招，川普还暗示，美国可能会对贸易伙伴征收新的许可证费用，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至于之前已收取的对等关税是否需要归还，财长贝森特说，这不由政府或企业决定，而是需要下级法院对每个案例做出裁决。不过分析指出，走法院程序旷日费时，可能需要好几年才有结果。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前任政府执政4年，美国贸易逆差飙升40%，川普关税纠正了贸易逆差，同时保护了美国的产业，非常有信心能够继续重建用关税重塑贸易格局和产业格局的计划。在过去半年多时间，川普政府用收到的关税为所有现役军人发放了$1776的津贴，提升了军人工资，同时为全体美国人减税。
周一，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下令临时接管由香港长和旗下子公司运营的两个港口，长和属于香港富豪李嘉诚所有。此前，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和持有的特许经营权无效。穆利诺说，位于战略要道巴拿马运河上的这两个港口，他们的管理和运营权将交还给巴拿马国事海事局，以确保港口不间断、安全、高效运营。此次接管仅限于港口内的可移动设备。据新闻报报道，马士基集团旗下的 APM 码头公司将暂时运营其中一个港口，而总部位于瑞士的地中海航运公司的当地子公司将运营另一个港口，直到根据新的招标程序签署新的合同。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条战略航道美国是最大的使用者。川普总统一直力求阻止中共对这条战略水道的影响力，甚至向巴拿马政府提出美国要收回这条运河。这次巴拿马总统收回管理权，对北京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而对川普总统来说是胜利。
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加剧，国务院周一发布行政命令，要求驻黎巴嫩大使馆的非必要政府人员及家属撤离贝鲁特。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基于最新的安全评估，减少非必要人员是确保工作人员安全的明智且临时的措施。目前，大使馆的核心人员仍维持正常运作，以确保使馆的基本运营及协助当地美国公民的能力。此外，叙利亚的消息人士披露，美军已经从周一开始撤出位于叙利亚东北的主要基地。分析指出，无论是使馆的人员疏散，还是军事基地的收缩，核心目的都是为了缩减美方人员的暴露面，以降低遭受伊朗支持的代理武装组织的袭击的风险。这些行动正值美伊关系高度紧绷之际，尽管双方都还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都在进入备战状态。
近日，一张疑似器官移植会议的照片在中国网络热传，引发舆论哗然。 照片显示，昆明第一人民医院 ICU 医生黄志刚发表题为潜在供体的评估和维护的演讲，不少网民质疑所谓潜在供体的含义，痛斥这种表述分明是把活生生的人当成牟利商品，人性全无。有人大骂，所谓的器官移植大会是一群魔鬼披着医生的皮囊，堂而皇之的研究如何吃人喝血。还有网民翻出其他诡异截图，包括题为人体器官潜在捐献者发现与评估的演讲，以及菌群移植供体要求必须是高知人群的筛选标准等，让网民大呼恐怖，并再次联想到活摘器官的罪恶。据新华网2024年8月报道，多家机构曾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举行研讨会，提出对脑死亡潜在器官捐献者进行重症医学管理，以维持器官功能，提高移植品质，并说目前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脑死亡患者。网民纷纷痛斥，大陆每天进行成千上万个器官移植手术，哪来的这么多脑死亡？根据中共党媒报道，很多青少年因意外或突发疾病进医院后就突然脑死亡，器官就迅速被同时捐献给多名病患。网民纷纷质疑，是否医院为了牟利，用邪恶手法刻意制造脑死亡。很多死者家属爆料，家人莫名其妙脑死亡后，医院就威逼利诱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重大战略转向，首次打造国家级破网平台，中共解体进入倒计时，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将正式推出国家级 VPN 工具 freedom.gov， 首次由官方直接打造并运营翻墙平台。外界普遍认为，受到最大冲击的将是中共等集权政府。这样的国家级翻墙计划，从很多层面看，都是非常罕见的动作。这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外交战略的一种根本性转折，可能意味着美国宣告了解体中共的倒数计时。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将推出国家级 VPN 工具 freedom.gov。 最罕见的一点在于，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国家队亲自下场。该平台由国务院公共外交体系主导，而且直接挂在 .gov 的联邦域名下，这等于明确告诉全世界，这是美国政府开发的，不是民间工具，也不是灰色地带的技术支持。这就意味着一个性质上的转变。过去传统的破网工具核心是让人看到真相，但 freedom.gov 允许用户查看在当地法律下被下架或限制的内容，包括一些被标记为仇恨言论或极端内容的资讯。过去美国的思路是相信只要技术保持中立、去中心化，也就是只要技术和信息不被集权政府垄断，只要让资讯流通起来，那么集权和威权体制就会被慢慢瓦解。但在今天的环境下， AI 监控技术飞速发展，中共等集权国家不断升级防火墙，甚至动用 AI 升级大数据审查，这样一来，很多分散的民间工具已经力不从心。因为民间开发的工具可以帮助个人突破封锁，但很难改变国家级的控制机器。1月31号，中共公安部发布《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个人或组织提供协助获取境外信息的技术支持，如 VPN 工具。此举引发众怒，海内外法律界人士也纷纷指责中共此举违宪违法。就在此时，美国政府调整路线，宣布推出国家级 VPN 工具，把资源集中起来，打造一个由官方主导的平台，直接由美国国家队对抗中共国家队。可以说，这是一场网络战场的冷战。毫无疑问，受到最大冲击的将是中共、伊朗等集权政府。因为集权政府维持统治的两大基础就是谎言和暴力，一旦谎言无法维系，那么中共维持统治的基础就将被瓦解。 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时，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曾多次针对中共防火墙发表强硬言论，最著名的是2020年11月在里根研究所演讲时，他以柏林围墙来比喻中国的数字防火墙，并引用前总统里根当年的著名口号推倒这堵墙，表示美国将帮助中国人民推倒这道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获得自由信息。现在进入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由国务卿卢比奥领导正式推出国家级翻墙计划 Freedom.gov， 可能也意味着美国正式宣告了解体中共的倒数计时。 Freedom.gov 的计划在海外中文圈和 X 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并引发热烈叫好。大陆异议人士杜才灭认为，美国此举打中了独裁者的七寸，未来地缘政治的格局可能因为这一发展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自由必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日本众议院选举中，首相高市早苗领军的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日本媒体披露，选举期间 X 平台出现大量被认为具有中共背景的账号，通过生成式 AI 制作贴文与图片，集中攻击高市早苗形象，事件引发日本媒体与政界震动。未来民主国家面对的不再只是网军，而是升级到精准布局的演算统战。请听报道。
就任仅110天就解散国会，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最终换来了压倒性胜利。月初，她领导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日经新闻日前独家报道，在这场众议院大选期间，日本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网络风暴。在社群媒体 X 大约出现400个被认为具有中共背景的账号，组织性散布反高市讯息，试图塑造高市政权不可信任的形象。根据分析，这些账号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并非零星的个人发言，而是利用 AI 生成图像特定的标签。这一事件不仅引发日本媒体与政界的震动，更揭示了一个国际现实，中共的认知作战已经不再局限于台海，而是演算统战转化为一种跨国系统化的干预模式。台湾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说，这一次日本发觉他已经面临了跟台湾非常类似的中共统战宣传或认知作战的情况，也说要跟台湾学习如何因应中共的攻击，反而促成了台湾跟日本在网络安全上更加密切的合作。日本政界发觉中共的统战宣传与认知作战是迫在眉睫的国安威胁，这种危机感反而成为台日合作的催化剂。台湾在防范网军、建立事实核查机制以及政府与民间团体的长期协作模式，成为日本各界取经的对象。中共的干预行为短期内可能造成混乱，但长远看却让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在安全防御上更加团结。台湾国研院副研究员谢佩学说，中共透过一些社交平台等工具进行选举干预是一个很系统化的模式，对台湾是规模最大最严峻的认知作战。中共曾利用 X 平台上100万个公开的账号跟小红书900万个账号进行大量发文，创造出了1000多万个 AI 的虚拟分身，去针对全台湾的社会状况进行模拟，规划不同的统战策略跟话术。他说，认知作战已经从被动的发布消息升级到他可以主动去模拟整个社会与舆论反应，做一个精准的布局。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墨西哥除掉大毒枭，对美墨有何重大影响？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国家天使家庭日， 加强打击非法移民。
联邦政府强化高校外资审查，跨部门合作聚焦国安。
美抵押货款利率跌破6%，为四年来最低。
沃尔沃因电池起火风险召回40,000辆电动 SUV。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川普总统在白宫召集了不少家人被非法移民杀害的天使家庭成员。两年前的2月22号，22岁的女大学生莱利被非法入境的委内瑞拉人伊瓦拉杀害。川普总统宣布这一天为天使家庭日。川普总统说，在座的各位不仅承受着巨大的丧亲之痛，他们还是一些政客的牺牲品。这些政客把外籍罪犯的舒适置于美国公民和美国爱国者的安全之上，他们被审查，史无前例的被压制，为的就是这些政客可以打开我们的边界，让我们的国家遭受入侵。川普说，现在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把美国公民放在第一位，捍卫美国人民的生命，为每个天使家庭而战。现场多位天使家庭回忆失去至亲并被上届政府和媒体忽视的情况，一位警官则用亲身经历展示上届政府跟本届政府的差别。
国务院周一宣布，将和教育部建立新的跨部门合作机制，强化对美国高校外国资金来源的审查和透明度，以提升国家安全。此举将共同执行1965年高等教育法第117条款，确保各大学如实申报来自外国单一年度达25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和合约。国务院指出，这项合作依据川普总统去年4月签署的行政命令，关于美国高校中外国影响力的透明度推动，目的是防范外国势力利用学术交流和资金往来影响美国教育和研究。通过共享教育部搜集的数据，国安专家和公众将可以更便捷地掌握外资流向，协助政府及早应对潜在威胁。主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罗杰斯说，川普政府致力于让美国民众清楚了解高校接受外国资助的情况，新机制将为维护学术诚信和研究安全提供更多工具。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去年全美高校共申报8300笔外国资金交易，总额达52亿美元。早在2019年，参议院调查报告已经关注中共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此次强化审查被视为延续相关的监管行动。
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货款的平均利率周一降至四年来最低点的5.99%，而去年此时的利率是6.89%。尽管抵押贷款利率在一月曾有几个小时短暂跌至5%区间，但当天就反弹了。抵押贷款新闻日报首席运营官格雷厄姆认为，这次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指出，只要整体债券市场不出现任何重大抛售，与上一次相比，抵押贷款利率就有更大的机会维持在更接近于当前情况的水平。利率下降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再融资。过去几周，再融资申请量一直在飙升。根据美国抵押货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申请房屋贷款再融资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130%。较低的利率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积极信号，这意味着现在进入市场的买家将比去年春天的买家更有更大的购买力。
沃尔沃汽车周一表示，将召回超过40,000辆旗舰纯电动 EX30 SUV， 因为电池组存在过热风险。沃尔沃说，共有40,000辆配备了这些高压电池的 EX30 单马达长续航版汽车和双马达性能版汽车受到影响。这家瑞典汽车制造公司由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控股，这款车型是沃尔沃为了跟价格更低的中国品牌竞争而推出的关键车型。这次召回旨在更换紧凑型 SUV 高压电池组中的模组，这些电池由吉利控股的合资企业山东吉利新旺达动力生产。去年年底，因电池质量纠纷，新旺达动力遭到吉利系公司威瑞电动起诉， 索赔金额高达 23.14 亿元人民币。这次召回事件被报道后，沃尔沃股价下跌了 4%。 研究公司 Autofocus Solutions 全球汽车预测部门副总裁费欧拉尼说， EX30 对沃尔沃来说尤其重要，所以他们必须彻底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墨西哥除掉大毒枭对美墨有何重大影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Uber 周一宣布将收购停车预订应用 Spot Hero， 具体交易条款没有披露。收购完成后， Uber 计划在它的 App 里整合由 Spot Hero 提供支援的停车预订服务，说明使用者在市中心、体育赛事、音乐会和机场等场景中提前寻找并预订停车位。Uber CEO 科斯罗沙西说，这项举措将简化用户自驾出行的体验，并进一步把使用者纳入 Uber 生态系统。 Spot Hero 成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芝加哥，最近一次融资是在2019年，融资5000万美元。公司目前在美加400多个城市运营，覆盖1.3万多个停车点。这笔交易仍需监管批准，预计将于今年上半年完成。
CNBC 周一报道，特斯拉日前已起诉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要求推翻其被认定存在自动驾驶虚假宣传的裁决。此前，加州行政厅办公室认为，特斯拉在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表述上误导消费者，并允许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采取包括吊销制造或销售许可在内的措施。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最终未吊销执照，而是要求特斯拉修改行销用语，并于2月确认整改完成。特斯拉在诉讼中称，监管机构错误且毫无根据地将其定性为虚假广告商。公司目前已将相关系统更名为完全自动驾驶监督室，并以订阅制销售。自动驾驶能力被视为特斯拉未来增长核心，尤其在其推进无人计程车和无方向盘 CyberCab 的车型背景下，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尚未回应，特斯拉亦未置评。
亚马逊周一宣布将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投资约12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园区和配套基础设施，重点支援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项目预计创造540个全职岗位，并带动约1700个相关服务岗位。这项投资属于亚马逊激进的资本开支计划，公司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将达到2000亿美元，主要用于 AI 相关的数据中心、芯片和网络设备。受高投入影响，市场情绪趋于谨慎，亚马逊股价在2月初财报发布后大幅回落。在 AI 算力的需求推动下，亚马逊正在和包括微软及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展开数据中心扩张竞赛，并已在当地推进与 Blue Owl Capital 合作的超大型数据中心专案。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墨西哥军队近日击毙了国内势力最强大的贩毒集团头目奥塞格拉。鉴于奥塞格拉的势力和所领导贩毒集团的跨国运作，他的被铲除对美国、墨西哥以及整个拉丁美洲来说都有重大影响。请听报道。
墨西哥在周日的军事突击中成功击毙该国头号通缉毒枭奥塞格拉。他不仅是墨西哥的头号通缉犯，也是美国的头号通缉犯之一。美国曾悬赏1500万美元缉拿他。大型犯罪组织的头目常常隐藏行踪，使执法部门难以找到。墨西哥当局周一介绍了整个军事行动过程。他们上周五在调查时锁定了奥塞格拉的一个情人， 而他是能进入奥塞格拉藏身之处的关键人物。隔天，墨西哥空军和国民警卫队特种快速反应部队迅速开始射击行动计划，以避免奥塞格拉逃脱，最终促成了周日的军事突击行动。墨西哥当局表示，美国机构和情报部门的支持使墨西哥当局得以瓦解奥塞格拉的信息网络，并展开逮捕行动。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一支由美军领导的去年成立的新特遣部队在墨西哥军方突袭行动中发挥了作用。美国副国务卿兰道表示，奥塞格拉的死对美国、墨西哥以及整个拉丁美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进展。奥塞格拉创办的贩毒集团活跃在墨西哥32个州中的至少21个州以及几乎美国全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因此奥塞格拉被击毙对墨西哥以外的地区也会带来影响。美国缉毒局前主管维吉尔说，奥塞格拉掌控着一切，他就像一个国家的独裁者。奥塞格拉的死将有助于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展示打击贩毒集团的成果。美国正在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其加大力度打击贩毒集团。川普总统去年重返白宫后，因为毒品通过墨西哥入境美国的问题，向墨西哥征收了额外关税。在奥塞格拉被击毙后，贩毒集团的武装分子在墨西哥多个州发动报复性袭击，促使全国各地的安全部队进入戒备状态。维吉尔表示，墨西哥应该抓住击毙奥塞格拉的势头，发起基于情报的有效正面打击。如果墨西哥和美国能够携手合作，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川普总统周一再度发帖说，墨西哥必须加强打击贩毒集团和毒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Vitaclay 电饭煲煎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4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另外 Vita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涂层，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够轻松地烹制出美味营养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4种烹饪模式，烹饪的时间可以编成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